请你们平安。好，刚才喝点水压一压，有点紧张。今天的题目是失去与复活，我们讲一个新年的题目哈。去年的圣诞节还有新年，我们公司放假一个礼拜，加起来有十几天，所以呢可以停下匆忙的脚步，放下纷乱的思绪，可以安静一下子，可以回顾一年的历程，经历一些高山低谷，一些不容易的事情，也有一些成功的喜悦哈。可以在这个时候其实没有这个纪念神的恩典啊，思念神在年之中为我们生活中所做的美好的工作，还有我们所学习的，我们要为新的一年要做准备，是一个机会可以让我们放下一些包袱，可以重新开始，可以重新设定我们的目标，在这节日的时候可以对准神的这个焦点啊，再次啊被神所得着，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啊。我们看到以赛亚书哈，有43章18节啊，耶和华如此说，我们在三章上哈，他说你们不要纪念从前的事，也不要思想古时的事，看哪，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所以我们在节日的时候，我们要看到神要做新事，神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我们开一个新的道路，我们教会神必我们开一个新的道路，每个人的人生，我们的新的一年，神要为我们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是人所不能做到的，人在沙漠没办法开江河，因为水很快就蒸发干了，河不可能在沙漠流动，但是呢神可以在沙漠开江河，在旷野开道路，在神他大有能力，他所行的是超乎人的所求所想，所以神说他要做一件新事。我想我们生活在一个让人兴奋的时代，我们说是幕后的时代，神要做新事，他要兴起教会起来，他要让这个世界听到神耶稣基督的福音的消息，要让万世的人都听到这个福音，让万人悔改归向他。我想今天就是神要开启一个新的时代，神要做新事，要做一件人心不能想不到的，人眼也没看过的事情，要做新事。所以我想我们这一代，我们的儿女一定会看到神的大能要彰显，我这样坚信。我们再看历史上，其实神在不同时期在复还教会所失去的。我们知道在教会初代的时候，当时彼得振臂一呼，多少人信主？3000人信主哈。当时教会蛮有能力，圣灵的充满，一按手圣灵的充满哈。当时是这个神赐给教会很大的能力和恩赐，他们是在成心在殿里用饭，他们在殿里祷告，一起祷告，一起成心用饭，他们凡事公用，没有人缺乏，是不是可能理想的社会，像共产主义哈，就是那个我们的一个理想，凡物公用，按需所求，其实在当时已经实现了哈，我们现在好多这个中国要实现共产主义，现在还没到了哈，其实在可能欧洲可能更像共产主义，像瑞典了，我在这里瑞典待过哈，那个社会体制很好，福利制度很好，更像社会主义，更像共产主义哈。中国呢反而是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哈，反而越来越远的感觉。可当时神的能力彰显的时候，神的福音传开，从耶路撒冷传到了这个附近的一些亚洲、欧洲地区，最后传到全世界。但是呢，4世纪之后，教会失去了这种活泼的能力，人的话开始靠一些苦行 来取悦神，来寻求神，开始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来承受这个痛苦啊，说和耶稣一样的，其实他们是在靠苦行来寻求神。有人的话是在跪在地上，就那个满是玻璃渣子的地上来跪着走，来用苦行哈、啊，来苦待自己。他们已经失去了圣灵的同在和那种新鲜的那种能力哈、啊，那种活力。所以在以赛亚书，有一段圣经讲到教会荒凉的情景，他是说，从脚掌到头顶没有一处完全的，尽是伤口、青肿与新打的伤痕，都没有收口，没有缠果，也没有用膏滋润。你们的地土已经荒凉，你们的诚意被火焚毁，你们的田地在你们眼前被外邦人所侵吞，既被外邦人侵覆，就成为荒凉，仅存锡安城，好像葡萄园的草棚、瓜田的茅屋，被围困的城邑。啊，这是光景，还是确实是以色列当年的光景，也是教会在黑暗时期的光景啊。当时是从头到脚都是伤口，没有收口，没有愈合啊，没有被缠裹，没有被滋润，地图已经荒凉啊。他们守在一个修道院里面来寻求神，已经是在失去在世上的这种见证，诚意被焚毁，田地被外邦人侵吞。他们仅存什么？好像葡萄园的草棚，葡萄树荒凉了，葡萄长不出来了，野草遍地都是，但是就是一个草棚还留着。瓜田的茅屋啊，有没有种过瓜？没有哈、啊，我种过，我是当年农村出来的哈、啊。瓜田有西瓜好了，西瓜田的话要有个茅草棚要守着，因为否则有人会出来偷瓜。这个茅草屋里呢是守瓜的人哈、啊，拿一个猎枪哈、啊、守着。所以呢，瓜田荒芜了，瓜都没有了，瓜秧也凋零了，但是这个茅屋还在，就是一种凄凉的一种景况。但是神并没有抹去教会在地上的痕迹，教会依然有一批忠心的人在黑暗中来寻求等待神的亮光。神今天要做新事，他要眷顾教会，他要恢复教会昔日的荣美。神在今天要恢复教会昔日的荣美。我们看一下诗篇45篇13节，讲到当时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教会被迎娶的那种美好的那种景况。他说，王女在宫里极其荣华，她的衣服是用金线绣的，她要穿锦绣的衣服，被引到王前，随从她的陪伴童女也要被带到你面前，他们要欢喜快乐被引导，他们要进入王宫。在我们耶稣迎娶我们的时候，当教会恢复荣美的时候，就像这个王女一样，在宫里面哇，美丽的殿堂里面极其荣美，用金线绣的衣服，锦绣的衣服穿在身上，是极其的华美。我想一定很美丽哈，就是圣洁无瑕，无有瑕疵。而且呢，天使来服侍我们，我们被带到耶稣的面前，被欢喜快乐被所引导，我们要进入王宫，然后到神的殿中来和他一同享受他给我们的荣耀。所以这段圣经讲到教会在恢复荣美之后的光景，在耶稣，那就是神要我们所做的，要在我们中间所行的新事，让教会恢复当日的荣美，昔日的荣美。回到讲到节期哈，其实神设立了很多节期在以色列的历史上，它有属地的意义，有属地的时间，更有属天的这种实体，还有属天的属灵的意义哈。神的节期有几个呢？耶和华的节期有几个呢？主要有逾越节，有除酵节，有五旬节，有祝棚节，这四个比较大的节日哈。我们看《使徒行传》3章19节，他说：“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那安息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也就是说，我们要悔改归向主， 神把在不同的时期把一个亮光，把一个真理赐给教会，我们就被教神圣灵所警醒，我们就悔改归向神的时候，我们的罪就得以涂抹，那安息的日子就必从主前来到，我们就为了得到这个神的真理而欢呼，来享受，来传扬啊！这个事情在历史上发生了很多次，当每当一个重点被神所点醒，一个真理被教会所被神提醒的时候，教会就得到复兴，我们得到安息的日子。我们看到历史上有几个时期哈，什么时候神复活？逾越节，教会失去了啊，失去了神的这些教会里面这些活力，那教会把这些一些真理再给还给教会。第一个是什么呢？神复活逾越节是通过谁呢？通过马丁路德。马丁路德，逾越节当时这个命令天使游行埃及遍地，他看到门楣上有血的，他就越过不进去，否则就会击杀这家的长子。当时以色列人遵照摩西的吩咐，就把血涂在门楣上，他们得拯救了，就没被灭门，没被灭到长子。所以这个血就是代表耶稣的血。我们今天得救不是我们是好人，不是我们是义人，而是因着耶稣的救赎，耶稣的宝血得以拯救。所以真理被复还，就是说因信称义，我们得救不是行为，是神的恩典，是我们的，是耶稣的，是耶稣的宝血啊！我们信相信神，耶稣宝血洁净我们，我们就成了义人。所以神迹的马丁路德复还了逾越节的这个真理，就是在宗教改革的时候啊，神复还逾越节的真理，是我们得救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靠神恩典，靠着我们的相信，我们的信心。义人必因信得生啊！这是马丁路德说。看到的亮光啊！神后来又复兴复还除教节，透过谁呢？透过约翰卫斯理啊，他说不单我们要靠着耶稣宝血得救，靠着信心成为义人，我们可以靠着耶稣基督来胜过罪的权势，我们可以啊，耶稣给我们能力可以胜过这个权势，我们可以成为圣洁啊，要成为圣洁。就复活的复活节的这个真理。五旬节我们大家很清楚哈，我们是灵恩教会哈，在上世纪的时候神赐下圣灵啊，在这个美国啊一些教会的话开始圣灵的降临，圣灵的充满，再重新回到我们的教会里面，所以开启了灵恩派的教会，叫五旬节教会，说复活了五旬节啊，这种初熟的这种节日哈，五旬节重新有圣灵的降临，就像那个复活节教会圣灵降临的时候哈，那个时候啊，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今天同样圣灵再次降到地上，开启了一个福音的大收割，福音的一个新的时代啊，通过灵恩教会。其实我在瑞典的时候，我开始是在这个传统教会里面是受洗啊信主。后来呢，我们的牧师是个瑞典牧师哈，他是瑞典人，他们开启了瑞典第二家的葡萄园教会，是灵恩教会哈。我们教会本来是属于葡萄园，后来变成我们自己的阿修园教会。本来开始的时候是我们葡萄园教会哈，我们教会哈。所以我进了灵恩教会，再从瑞典就进入了哈。那来自美国的话，就继续来到我们东方教会，97年来到这边，所以已经是。仅仅30年，20几年哈，很长时间啊。我在93年进入咱们瑞典，95年大概去普天教会，然后97年来这边，所以一直在灵恩教会待了很久。但是我自己并不很灵恩哈，比较不打电影是吧？绝缘体。但是呢，我在学习啊，在学习啊。因为我自称我是灵恩派里面的这个传统信徒啊，所以呢，神透过圣灵降临啊，降下圣灵的这个大能啊，福音的话开始传递啊，可以传扬，而且看到灵魂的收割。还有一个是什么？祝福节还没有，神还没有，时间还没有到。祝福节是什么节日呢？就把 收成放在仓里面，那就那个大的收割，可能神要真这样福音传到遍地，然后让这个庄稼熟了时候，然后神要大收割的时候。所以呢，我们在经历神的这种复还的时候，我们不能停止不前，我们要往前走。就像这个出埃及记14:15所说的，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你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往前行，不要回头看，不要回头看。”刚才说我们要不要纪念曾经的事，也不要思想古时的事，我们要跟耶和华一起来做新事，我们要往前走啊！看到要经历神的这新的作为，他要复还祝福节在我们中间，看到福音的大收割、大收藏要开始，所以我们要预备好，要被神所使用、所使用哈。下面有两段圣经讲到我们曾经所失去的，神怎样补还给我们。这个经历在教会里面，同样的经历在我们生命的里面哈。我讲过的几个例子，约珥书1:4，他讲到这个仇敌的偷窃，他说：“茧虫剩下的蝗虫来吃，蝗虫剩下的蚊子来吃，蚊子剩下的蚂蚱来吃。”啊，这是讲到我们教会个人生命里面被偷窃、被毁坏的这个过程哈。但是茧虫我不太清楚啊，蝗虫、蚂蚱我知道，蚊子不太清楚是什么，但是知道是什么虫子吧？都是在可能是把一个植物的话，把叶子吃掉、枝干吃掉，把树心的给你蛀空了，可能最后这棵树的话就完全没有生机啊！就这些不同的这种虫子代表的撒旦魔鬼的一些毁坏和偷窃哈、啊。但是神要还给我们，我们所失去的神要补还。约珥书2:21说：“地图啊，不要惧怕。”要欢喜快乐，因为耶和华行了大事，田里的走兽啊不要惧怕，因为旷野的草发生，树木结果，无花果树、葡萄树也都效力。西安的民呢，你们要快乐，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欢喜，因他赐给你们合宜的秋雨，为你们降下甘霖，就是秋雨、春雨和先前一样。禾场必满了麦子，酒榨与油榨必有新酒和油盈溢。我打发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就是蝗虫、蚊子、蚂蚱、茧虫，那些年所吃的，我要补还你们。你们必多吃而得饱足，就赞美为你们行奇妙之事。至耶和华你们神的名，我的百姓必永远不致羞愧。”这是神的应许，我们所失去的，神要补还给我们，而且是加倍的补还，让我们吃得饱足啊！满溢出来啊！我要控制一下胃口，肚子有点大了，现在，所以不能吃太多，不能吃太饱足。现在哈、啊，灵力要饱足，这个吃食物要少吃一点。我们的神的百姓必不知羞愧哈、啊，这是神所应许的，神所应许的。先讲一下几个例子哈、啊，一个是我生命中所经历的，或者失去所得到复还的，还有讲到社会的一些例子。讲我的一个例子，可能先讲不属灵一点哈，先讲不属灵的一个例子哈。我们大家都在湾区嘛，都在上班的这个挣钱。我的话也是一样，我在公司上班，已经从1996到现在是一直在湾区工作啊，都是半导体公司工作。我太太的话现在是退休了，她是94退休，现在没上班。我儿子的话现在已经在上班自己独立了，我家三口人，我一个，我太太加我儿子三口人哈，我家是这种情况。我的话是家里人管钱，是我太太管，我不太管钱的。这个我花钱的话就刷credit卡，然后最后买完之后太太去付账单啊，我从来不太过问哈、啊，我太太花什么钱，我儿子花什么钱。我的话是我太太说我是比较。我是不爱花钱，比较抠门，说我哈，是吧？因为我从小的话是乡下长大，所以当时的话馒头都是好东西，当时吃不了馒头，白面馒头的好东西。说现在呢，馒头随便吃啊，已经很满足了，每天吃几个鸡蛋也很好的，这美好的生活已经降临了，还求什么？我穿衣服呢，就是这衣服都是回老家买的哈，一条裤子是59块钱。 还送一条，买一条送一条。这个西装是在我们县城买的，20多块钱哈，应该是人民币吧，所以是美金的几十块钱。比如说名牌，我不懂说名牌，我不懂说鞋了，说我名牌不懂，说包包一个包是几万块钱，我是不懂什么包，我不懂，不懂这名牌，所以我的话是有馒头吃很高兴了，有鸡蛋吃很高兴了，所以我很容易满足。所以太太说我出门我可以扣本吧，我觉得也挺好。所以呢，我平时不管钱，但是我每年数一次钱。什么时候呢？年底12月份放假了，有时间了，数数钱，把账号拿过来，每个账号看多少钱，然后看看还要看看多少债务，多少贷款没有还。我就放一个表格，我一个完美的计划哈，怎么样呢？我就一个看我债务多少钱，我账号多少钱去比啊，那是不是这样？债务少于这个我的账号的话，主要我可以退休了。有美好的计划，我就算啊，什么时候我这个债务变少，什么时候钱变多。所以每年数一次钱啊，数一次钱。说疫情开始的时候，我公司其实还挺好，就是我没有工作还照常，2年在家上班，但是呢，我们在这个课题都在进行中，正常进行，所以没有任何耽搁。所以我挣钱的这个没有受到耽搁啊，我的奖金也有，股票也有，工资也有，所以我那个收入没影响。大家每年数钱啊，结果当2021、2022年年底，我的账号是到了顶峰了哈，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觉得哦太好了，神的要我可以哪天全世界不是神不用上班了，很快可以实现了。但是到第二年21年年底的时候再数钱，哇吓大跳，少了很多钱，少了5位数我都不止哈，少了很多钱，我一下懵了，我说怎么回事？我这计划现在被打破了。这个钱越来越少，是怎么搞的？赶快召集家庭会议，然后这怎么回事？钱哪去了？那对我没搞很清楚，但是是这样子，就是我们家有人去炒股啊，有人炒股。我不知道姓名哈，不想是谁。我自己不炒股。我买过一只股票，没买过一个股票。我这个一生里面哈，我只是就是那个公司的一些那个 ESTP 2C 的需要，就是决定买要买要卖我。要卖了不买了，从来没买过，就卖了啊！我都决定什么时候卖。但是哇，周围好多人买股票都亏啊，我很奇怪啊，怎么会亏呢？我很不纳闷，大盘在涨，怎么就亏呢？闭眼买都会赚呢，我觉得很奇怪，怎么会亏股票？我说我去买的话一定会赚，但是我还是不敢去，为什么？我心里素质不够，所以不敢买。所以就开始哇，怎么回事？然后开始报社的时候开看，哇，原来股票亏了很多钱。然后是每年报社就开始写很紧张，每年一看哦，今年5位数，去年4位数，开始累加，每年都在亏钱。但是呢，好像我就说大家不要买股票了，这的话不是我们这，可能我们玩过那些大的那些玩家，他们可能都有一些市场的信息，有一些很好的一些软件，可能可以去帮你分析这些市场的这个涨跌。我们的话就是。一般人的话被人心里抓得死死的，他们就是抓着一般人的心理，可能你的心里的就玩不过这些人嘛。我是说的话不要再去碰这个股票了，就认你认了，输就输了，认了算了。但是还是没办法说服我们家人停下来，停下脚步，还是在玩，但是少一点。我然后想我把进去把它捞回来呀，我想好了，想挣扎了3年，我就算了，我不进场了。我进场一定会赢，但是呢，我可能会在里面出不来，而且可能会最后可能输很多，我估计。所以呢，我觉得心理素质不够好，我就一直没有。现在我觉得不是啊，但好多人可能是高手，我知道，我倒绝对不是，我是新手都不是，没进过。但是呢，我一开始警觉，就是到底我的钱是怎么没的，然后开始报社开始看，然后每年的话。2022年的话，我还数两次钱啊，一年数两次钱，这个夏天数一次，年底数一次。22年的话是到年底的话，我的钱 没多没少，就是比以前少了，但是那年没有损失。二年我还碰那个官司，二三年赔了50000多块钱哈，像上次讲过嘛，就是被房客告到法庭，然后和解之后赔了17.5万，我要付5万，保险公司付12.5万，所以23年还赔了一个5万块钱的官司，还花了几千块钱的律师费。23年年底又数钱的时候，我也还紧张了，今年钱怎么样？刚数过的哈，感谢主，一数的话，钱回来了，回到当年最高峰吧，就是那个从20年底到23年底的话，我的钱回来了，我的钱回来了，所以我在说感谢主，我的钱回来了。但是回头看的话，3年的疫情，我是正常上班，正常工作，正常有收入。3年之后，我发现我的账号净款是零。也就是说我3年的话，我后来想的话，主要可能就是神在这个让我奉献给教会吧，奉献给教会了。就是说，好多教疫情的时候，好多人是没工作嘛，工作失去，可能我还得身这个。得神的恩典，我可以有工作啊，对，工作稳定，所以到神可能让我把这些钱拿出来贡献给教会，贡献给社会的话，可以让这个社会有一个什么得到一些补偿，我想也是合理的。所以股票这个钱的话没有丢掉嘛，到别人口袋里嘛，把这口袋收集到别人口袋，也没丢掉是吧？也放到别人嘛，对吧？所以我想的话，这样想的话也心里也平复了。而且感谢主的话，让我钱拿回来的时候，我在想，哎，其实关键不是钱回来了，关键是神让我看到，我们人不能太看重金钱，不能太，我们要把眼目放在耶和华的身上啊。耶和华这个圣经说，他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惊醒。所以我们的财富不是我们的，是神给我们来掌管，我们是财富的管家。所以我说失去的是对钱财的依靠，我说得到的是对神的依靠，是对神的信心，不再依靠无用的钱财，不再数钱数到说我什么时候可以退休，因为知道神必看顾我，我不必不至缺乏，实际上我吃得饱足啊，而且可以发胖，对吧？神的话一定让我不致缺乏，我不用天天数钱数到那么在意这个钱多少，损失多少。我想大概我损失了有30几万、30到40万之间了，数目还蛮多的。但是我想，如果神是让这个允许的话，我想是对社会的贡献吧。我想的话心里也很平和，感谢神让我的这个账号回到当时的水平，不像就可以退休了哈，感谢主，就可以全世界不是主。在第一个例子哈，讲到财务的付款，讲到我信心的付款，不再靠财务账号的多少，而是靠神，信心在神的身上。这是让我学到的一个例子哈，学到的一个功课。第二个讲到我这个生命的理想的付款哈。讲的事情比较久一点的事情，我很少谈政治啊，我很少谈政治，原因是我觉得大家政治立场都很鲜明，我的话立场很不鲜明，我就尽量没有鲜明的立场，我没事说要什么这个特别的支持什么党，我都没这种没鲜明的立场，省一些争执啊。其实我有个小算盘在给我的，我的老板就常常给我讲那个当年我当时在公司嘛，他是我美国人，就常跟我聊天说啊，川普怎么不好，川普什么话讲的不合适，他不喜欢川普，我呢就很听啊，也不表示反对，也不表示赞成，他搞不清我什么观点也是的，常跟我讲最后他问我，哎 James 啊，那个你投票去选谁呀？我说我选川普啊，还有发疯就是，想踹我，讲不听坏话你就不讲话。后来就开始点收敛，他说又忍不住讲川普不好，他说啊、哦、对不起，你好，你挺川普的。其实我的话也没那么鲜明哈、啊，我是这个很少跟人谈政治，今天谈点政治哈、啊，避免不了。
什么证据呢？就是六四事件哈、啊，这个的话，我当时在六四在北京，八九年我在北京哈、啊，全程有参与，有眼睛看到，美国当时好像好多人拿着六四绿卡是吧？这个八九之后好像中好多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拿了六四绿卡，我没拿到这个好处哈、啊，我来这边是靠我的这个自己的文章，然后来的申请绿卡，当时叫做了文章，然后申请绿卡的，没得到这个六四绿卡的好处，但是我是六四的这个参与者，也是一个见证者啊。这个话题很敏感，但是我今天讲的话，不讲它的政治的部分，我是讲我个人的体会哈、啊。在那个老教会的时候，有位姐妹啊，她就说：“小常大佬，看你人挺好的，怎么你在六四的时候做暴徒呢？”不像人。我说的话，哦，我是大家都属于参与嘛，我也参与，就是说我没做暴徒，我没有伤人，我没有害人，我没有暴力行为，我在救人啊。其实为什么救人呢？当时学生在绝食嘛，好多人的话就开始昏倒，就送医院嘛。当时我一个表弟在那边广场绝食，叫胃穿孔，真的是胃穿孔。这个胃的话，胃酸的长期没有进食，就把胃就烧成冻了，他就去医院去做手术，是蛮危险的。所以当时确实那个我就负责维护那个通道，救护车进来的通道的话进来之后，我就维护那个通道。我说我在救人呢、啊，没有害人呢、啊，没有暴力行为，不是暴徒。所以当时是我已经是研究生第四年，我八五年就毕业了，八九年我是第四年在中科院读博士了，已经是我叫学生贵族，已经不会是跟学生是，他们是从学校到广场要走四小时，徒步走。我们的话不会这样做的，我们骑自行车，然后看看就好了，谁骑走路骑着走。我们叫学生贵族的话，骑自行车的学生贵族，当时不去和他们去一块游行去走路去。其实在那个事件对我影响很大，我不讲了政治的方面的一些观点啊。有人说的话，这个政府这样学生是错的，就是人家就跟着想人民开枪，这是错的。比如说的话，这个政府这样是对的啊，否则的话中国就会乱掉，这个政府就可能就会分裂啊，反正各有各的说法。我的话不参与这些的讨论哈、啊，我只讲我的这个一些思想的变化，这个经历的过程。我在中国的话是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啊，那个前上一集大家还跟那个林议员有分享过啊，我的经历啊，坚定的无神论者，也是坚定的是这个理想主义者啊。就当时是八十年代的话，我上大学，当时比较开明的时候，所以大家的话开始就是这个寻求一些理想很丰满的理想，在我在当生命里面，我们一个八十年代的一些同学里面都有很丰满的理想。但是呢，也是完全排斥这些宗教信仰，因为宗教都是迷信，都是这个麻痹人们的一些工具啊。我们不相信宗教是神是存在的。但是呢，六四的事件让我们看到人的理想和现实差距很大，理想很美好，现实很残酷啊。就这种当时就是那种理想。当时六四之后，多少的理想被浇灭了，多少一代人的理想被浇灭了。我太常常开玩笑说蒋经国啊，说你在感谢我，一辈子感谢我，为什么？他说救你一命啊。我说怎么救我一命呢？他说当时广场六四那一天，六四是凌晨是发生的这种军队进城，然后开枪啊打人的这种事情，是六三的晚上，六三他开始生日。他说好了，我们这个早上我出去了嘛，他说晚上回来我们一块儿吃饭，全家吃饭，因为生日了。六三晚上，我就六三七的时候还在广场，还在广场在那当时还没有发生那个军队还没进来，他说我在广场待着。到七点钟想不对呀、啊，我要回家了。我太太说是要 要这个生日啊就回去了，就骑车回家，回到八点钟到家，全家都吓得，你都刚回来吓坏了，是因为我就回不来了。这个当天晚上就发生军队清场，最后广场的人的话，可能我们系我们中科院研究生院物理部九个人死了一个。所以的话当时我还去，其实我们还去有我同学失踪嘛，其实但是同学没有失踪，他就回家了，我们去医院去翻尸体，就翻那个看照片看死人，去看有找不清同学有没有，就受到心里很大的冲击。当时看到那些我们认识无辜的人啊，被有人说是误杀，有人是反正就死在那边，所以看到我们的一代年轻人的理想啊，这么充满理想的话，最后结局是这样的结局，说心里受很大的冲击。说后来到中国的话，就不再什么我觉得是理想的话，已经变得就不再追求了，追求什么金钱啊，变得是开始是谁有钱谁就有名啊，这个开始追星，现在什么男神女神，这个演员都是男神女神了，粉丝一大把，然后开始追星族。开始就是追求物质，追求这种明星。其实人在理想中已经迷失了。我这样觉得啊，从六岁之后，人的理想开始迷失掉，一代人的理想迷失掉。我也一样，我的话就大家开始出国潮，才出国了。我就当时觉得啊，这个已经人就变得很颓废，很颓废。去了瑞典之后，就开始说反正是。就追求生活，就不再追求什么理想了。直到有一天，有人敲我的门说：“耶稣啊，这个乐园，讲到这个有一个美好的一个永生啊，我们可以靠着信靠耶稣得到永生。”我觉得这好的不可相信呐！我觉得这个，我在追求，我在寻求人生的意义。我觉得话，当年我的妈妈的话，她拜佛，当时就说你这。这都是这个迷信。我的表姐是灵媒，我说你这装神弄鬼。反当时我对灵媒他是那个福大附体的，我表姐。我说你是他是什么给人治病嘛？拿那个香灰给人吃当药吃治病，然后是这烧那个符咒的。我说我妈妈是迷信，我的表姐是装神弄鬼，我完全不信这些东西。但当时我到瑞典的时候，我想的话。人生真的就一生结束就结束了吗？这人生真的就是一生可以活吗？有没有来世？有没有永生？我在想这些问题。但是我不能肯定有没有。但是当我听到耶稣的消息之后，我知道这是好的，不能想象的一件事情。我要去了解他，我要去认真的查考耶稣是不是真实的。就当时我就花了一年半去读圣经，从头读到尾，还不过瘾，再读第二遍，再读第三遍。当时信主前已经读了好几遍圣经了，我当时用物理，我当时学物理啊，用物理的眼光去检查每一段圣经所讲的话，是不是违背物理定律啊？最后我的结论是说啊，这个圣经是人写不出来的，圣经是超乎人的智慧，它的科学的这种准确性，它的道德的这种高超性。他给人的心灵的这种给人的这种心灵的这种这怎么讲，这就归宿啊，他给的就是说让人是人所向往，是人所追求的。后来的话我大概讲了很多次，后来我自我决定说我要信耶稣。我怎么信耶稣的也是听过，我看有人听过应该是。啊，听过啊，这么听过。再讲一遍，就是当时的话，我选了个黄道吉日，93年元旦休息夜，然后进到浴室，然后我要受洗，我说奉耶稣的名，圣父圣子圣父母受洗。我太太不知道哈，太太觉得我是觉得神经兮兮的。后来我们在夏令营里面，在湖里面，那是93年夏天。93年我1月1号除夕夜，30号除夕夜，然后自己信耶稣，然后到了7月份就在湖里面在下面受洗。所以我所失去的理想，但是神给我更好的，神给我更好的。然后复活， 我人生的真正的意义。以前我觉得我可以有志青年，可以为社会、为国家、为世界做一些事情啊，要发扬，要实现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对不对？当年的理想，现在发现啊，原来耶稣基督才是人生最大的福分，认识他，我的人生的意义在神的计划里面也都写好了。我现在回归到耶稣基督的里面，回归到神的计划里面，是好的无比。阿门。这是我的那个社会的一个，这是我的心灵的人生意义的复还啊。再讲一下另一个例子，就是人的良知要复还。讲到我自己，讲到社会了，良知要复还。谁的良知要复还呢？我自己的良知要复还。每个在座的，还有每个人，包括中国、台湾、美国，叫在和我们亲身有亲身体会的这些我们的周围的人，都要复还我们的良知。为什么呢？我们良知已经失去了。我们看到好多没有良心的事情在发生，好多没有良知的事情在发生。我就讲几个例子啊，当然这个例子可能好多人可能没听过。我清华有一个学妹，有没有听过这个事情？对对对对对，啊，你知道，对对对，他是可能是大陆的比较了解清华这件事情，就是有一个学妹我是八零年入学的，他是九二年入学的，他化学系，我是电子系。他们化学系呢有一种药品叫他，有没有听说过？一个金属，他叫他。两个，它土味的土啊，它是两个读音。这个它的话是一个金字旁一个他字，这是个重金属啊，它是一个是很毒的一个重金属。它的他盐的话可以让人神经系统受损，然后最后可以变成残废。他是94年的话被人两次下毒，最后的话就毒成残废了。去年12月份就去世了，50岁去世了。这是说为什么这个事件重新被报道，是因为他去世的事情。以前的话已经是炒过2000次了，啊，曾经在95年的时候，94年忘掉了，有一个网上的消息在寻求全世界的帮助，就是他有症状，当时不知道就是什么原因，或者什么症状，然后大家最后说是卡盐中毒，啊，这是那个当时清华的发生了一件很大的事情。但当时这个法律就介入了，这个北京市公安局介入的话，去查找这些犯罪嫌疑人。但是有一个嫌疑人的话是他的室友，同寝室的同班的，他的话是只有他接触到这个卡盐做些试验的时候，他可能有一些同宿舍的有些冲突，最后的话就怀疑他是被是这个下毒人。但是呢，公安局本来已经把这个事情差不多快结案了，结果他们是这个嫌疑人的背景很强大，他的爷爷和江泽民好像有很深厚的这种关系。最后的话，可能江泽民的办公室就直接介入，然后就打电话给这个公安局，让他这个案压下来，不要去结案。最后的话就对，不要这个判这个人有罪。最后到这个结案的时候的话，没有找到嫌疑人，没有找到这个罪犯，还没找到，是吧？其实就是因为政治干预司法，让这个案件不了了之。说这人的话就大家都很就说很那个义愤，就这件事情啊。说为什么被重新提议，是因为他去世了，是吧？人家谈到就说在中国的话是说政治会干涉司法，司法的话就是一个很不公正的一个程序，所以说这政治和司法的话扯不清楚。在美国大概不会这样子，应该不知道，也可能会有，也可能背地里可能会有，我想。
有人的地方。
对，没错，对，就是说我们在常说的话，这个可能中国司法没那么健全，可能政治会干涉司法。我们在说美国可能比较健全，美国的司法也不是很也是完美的吗？其实不是，其实看着的良知有没有良知。在中国的话，可能就有人身居高位啊，就开始大概这个为这些犯罪的人来提供这种保护，是一种不公平啊，没有这个良知的、没公平的行为的这种表现。听说澳洲好像是这个先一直在澳洲好像已经是在那边移民。听说澳洲在 华人兴起一个签名运动，要让这个协议呢重新被回中国去受审，然后再去把这案子重新复查。所以还是有一些人有良知在呼吁这个事情啊，呼求社会的公正，呼求法律的这种程序的透明化。在中国哈，中国到我们这中国呢，法律程序还需要重新要建立起来，有些事情啊。但是我觉得良知是最重要的，也如果没良知的话，再去健全的法律程序也会被人当成工具，被人当成工具。我讲了美国的例子哈，这个我自己当时经历过了一个官司的话，我体会到这个人的在官司里面的话，人的良心真是没有了，没有良心了，人可以凭空捏造事实出来，然后为了赢官司呢，可以不择手段。
我是被告几次，我都
算
不出来。
啊，真的。那你是很坚强，我的话一次已经差点垮掉了。但是感谢主的话，我已经走过来了。但是说从中体会到这个法律的里，在这个法律体系里面的话，有好多的不公正，有好多黑暗的现象。看到人心的这种人的心的话，是真是良心是没有的，没有了。为了赢官司，无所不用其极。他们是追求的话。程序正确，过程正确，程序正确，而不追求公正，这个神说是的公正和公平啊，说公正和公平不再追求。我就很感慨，说怎么在法律界的话，这律师看钱啊，看钱不看理，讲钱不讲理啊。这个就像他们律师接官的看你这个有没有利可图。不是说有没有恢复你的公正，比如说他告一个，也可能一个房东，他可能就要你100万，他告这个 Michael Jackson 就要1000万啊，他就是他看你多少钱，你要多少钱，完全是利益当先，不是事情公理，不是这个公益当先的，利益当先。讲个例子哈，我这是比较最近的话比较关注这个，读得很有一个事情啊，最近发生的我读得很仔细。大家没听碰瓷这个事情，对，知道吧？现在国内的话，可能台湾有也不知道，美国很少。听的话就说，坦白你们涉嫌说你碰我了，你赔钱对吧？这碰瓷，有的话一个老人躺，不是老人了，有人躺在地上说你撞我了，你赔我钱。这种事情在中国听说很多哈。有一个案子好像南京的叫彭宇案，你听说过？一个老人摔倒了，然后一个彭宇把他扶起来，然后送到医院，最后的话这个老人家里说你撞了他你要付多少钱，你要赔钱，最后的话到法院去上法院，就法官判这个彭宇有罪，是不是？你不没有撞，为什么你要扶这个老人呢？成了网络名言，说这个法官讲的，你没撞为什么要扶老人，把人的良心，人说的话，人的良心何在？看到一个人需要帮助我不敢帮助，因为怕被讹嘛，对不对？说这个整个这个社会的这种良知已经是到了一个很冷漠的地步。讲回到美国，就是有一个叫法律碰瓷专业户，你们听说过？法律碰瓷专业户，有一个中国人的老板，他是洗衣店老板，中国人还是女的啊？他呢开了洗衣店上，你知道都是很多机器上投硬币那种啊，挣钱其实很不容易，你要数多少硬币，1万块钱数多少硬币才数得回来啊，所以其实的话是很辛苦的一个行业。他被人告了，说是什么的，他说是他的有一个墨西哥的一个70岁的一个老人家，他说告这个老板说他有一天看到门上那个招聘广告，他要进去想应聘这个工作，他就找到一个黑人主管，就是说我想应聘这个工作，黑人主管说你太老了，你不行。那他呢是这样说，他是不是碰到这样的遭遇？他说这是叫什么叫歧视？告上法庭说要赔，要那个告警赔我钱。事实是的话，这个洗衣店的话有个黑人雇员，但不是老板，不是主管，对不起，不是主管，他一个雇员，两个雇员，一个黑人是不是主管？他是老板。然后黑人的话从来没见过这个墨西哥老人。从来没见过，他根本就是捏造出来的。律师当地大名鼎鼎的律师，在当地的话是所向披靡、所向无敌的，打官司总是赢多输少，谁见他们都怕他们。这个碰到这个律师的大家都很怕，不敢跟他去硬碰硬。但是呢，他就这个律师 这个和这个墨西哥老人告这个华人老板娘要赔钱。华人老板说很冤枉啊，这个我也不认识你，我的雇员也不认识你，纯粹是捏造的话，怎么可能是这个你要赔钱？说没道理，立刻找律师。找两个都不是很那个什么，不是很得力，不是很给力。后来找第三个，这个是美国人的律师啊，他真是在帮这个美国中国人在这个分析这官司，来为他来筹谋。其实呢，他查他的案底，说这个墨西哥人的话，他告了有起过八次官司在历史上，还有两个雇主，他一个雇主告了四次，另一个告了另外四次。同一个律师告了八次，每次都是和解，拿到几万块钱回家付钱就好了，没有去经过整个法律程序。哦，他说的话就是专业碰瓷啊，就是靠告他的前老板，告他一些这个洗衣店的老板，现在是，然后是拿到和解金，就是在专业的去碰瓷，去靠这个来盈利的。那其中的话就牵扯到这个良知了。这律师良知何在？这个人的良知何在？为了男人的钱的话，良知完全没有。利用美国的法律这种做他的工具，来作为生财的工具。后来这华人的话，本来他说要三块钱那个和解费，这华人老板一看三块其实不是很多了，在当时我打官司的时候，他要70万和解费，所以。那算有良心的，相对来讲，关键这个人更黑哈，70万和解费，后来降到17.5万哈，最后，所以当时3万和解费，华人老板说我3万的话，我数多少硬币数回来呀，我赔3万，我很冤枉，对不对？而且不和解，然后就说继续给他就说那个说你这个太贵了，那后来的话就是他们就决定走这个法律程序，要找陪审团，要做法庭这个求证，要最后的判决。要做法律程序，这样的话是很漫长，而且很整个花了4年时间才把整个官司结束，其实很受煎熬的，是法律程序很受煎熬。对方后来就慌了，对方看到这个华人老板的话，这个要继续走庭审，他们就慌了，他们就说我们能不能和解少一点呢？2万吧，行不行啊？什么15000行不行啊？这华人说我就反正1000和不和解。就他不想和解，就继续做，就是这样的话，觉得不应该让这些人就得逞，要一定要让他们学到教训。他说，他不想和解，但是还是说1000块钱和不和解，当然对方呢不接受嘛。后来就进入庭审，但是这个律师的话，看的话他心里没底了，他开始耍一些下三滥的手段。就当时这个华人老板有两个证人嘛，因为他两个雇员，一个是黑人，一个另外一个人雇员，他要做证人的，就是他没见过这个原告人。他们就开始频频的送一些什么 notice 啦，然后一个很壮的一人进来，然后就进来之后就开始很不礼貌，出言不逊，然后开始这么通知你要做什么事情，吓得证人的话都全家都吓得哆哆嗦的，就开始这个对方律师开始做这些下三滥的手段，开始恐吓这些见到人，那这个证人，也就是说在美国法律是允许这种。恶棍的律师做这种这种事情啊，这是我觉得叫恶棍的律师啊，他明知是诬告的还要去做这种事情，其实是昧着良心来做事的。最后选那个叫什么叫陪审团的时候，也是要双方律师同意才行，这个亚裔人不能选，对方律师不同意，因为他是中国人，是亚裔嘛，亚裔可能同情亚裔，他就说亚裔的陪审团成员对方律师一定不通过的，所以最后到选了7个陪审团成员，啊，都是白人，好像是在东部的事情，不是这边的事情啊，东部发生的。最后的话，陪审团的时候，庭审的时候，这个证人上席，然后讲的就是没见过这个。当然，对方讲的他是受被歧视，然后这个申请工作被拒绝，这是歧视。这边就说的话，就说没见过这个人，根本就没这个事情。最后的话是民事案的话，陪审团的话是要6-1才能说有罪。6个人说有罪，1个人没罪的话，还是说有罪。这是这个标准。刑事案，就是民事案是6-1，刑事案有7-0。就是判人刑事案的话，就是死刑非死刑的时候的话，这种刑事案和判刑的刑事案可能需要7-0才可以，不能那个一个不同意的。结果的话，什么结果？他是0-7， 七个人都不同意这个被告人原告人所告的这个事实这个事件啊，所以他们全部站在这个中国人老马这一边，7-0啊，这个就结案了。但是美国法庭也很有趣，告人的人的话没任何损失。比如说你告一个人，你写100条他的罪证，99条都是假的，你造的也就算了，1条告对你的话，你就算输了。对，你要负担他的律师费，可能30万、40万，你没法把握，对不对？就是觉得很不公平，就是说赢这个诬告的人的话没任何惩罚，你告了100条，你全是诬告，最后你输了也没惩罚，也不罚你钱。所以听起来的话，这个告人真的恶劣相当的话，确实要占很多先机的。所以我有朋友最近关注他说，有一个人告他是诽谤罪啊，诽谤罪，那个抓不着的，什么诽谤正当那个最终是很难抓的，诽谤罪，他想别动了，需要上庭，需要请律师，律师说你最好的话反告他诽谤罪，这样的话你公平了吗？都出在
加多不行。
加多不行啊，
加多不行
啊，嗯，
如果能告的话，我打算告过去。
哦，是吗？你按的就比较经验，所以呢，就说，他最后这个华人老板你说的话，这种人的话，应该不让他逍遥法外。这种律师，这种碰瓷专业户，要帮他让他学他教训。他说他要起个官司，他要告这个墨西哥人，要赔他的律师费，大概两三万块钱的律师费要他赔。那个他说的话，这种机会赢机会很小，没这种钱，先例说你把它拿得回来，但是他说一定要这个恢复法律的公正啊，一定要是像这些人的话，不能再危害社会啊，他要起这个官司来告这个人这个墨西哥人啊，不像这的话是我想他是很有骨气的，我到当时没这个胆量说我进入。庭审进入这个陪审团要经过4年下来，可能几十万的律师发上去，然后再赔，不敢想那个漫长的过程。但他倒很勇敢，他居然就是走到底，然后最后的话能够把官司赢下来。他说看到了，虽然看到美国法律还是有公正在里面啊，这个法庭的陪审团还是判的是那个对方输了吧，还是有公正在里面，但是这过程。是很漫长，而且很痛苦。我们看到在有人在利用这个法律来生利，为了良心来赚钱啊，这就是这个社会所一个现象，就是人的良知越来越丢掉了。人在追求政治正确，人在追求程序正确，人在追求法律正确，但是这些法律的背后可能执法人的可能都出了问题，现在好的法律的话都是奇奇怪怪的法律出来，而且这个执法人的话也会奇奇怪怪，也会做好的这个暗箱操作，而且这些中间一跳的这个利益集团，他们会利用这个法律来行使这个得利啊，成为得利的工具，同样这是社会的一种良知的一种丢失。所以这个责任的话，包括中国美国台湾的话不是很熟，但是我感觉台湾很祥和，我感觉去台湾的话有时候台湾的话是一个保持中国传统最多的一个地方，有点啊，是吗？ OK， 那可能也差不多，人心都一样哈。所以的话人心靠自己就走到这里面去哈，就走到一个自私的里面去，为了自己利益可以为了良心做事情哈，人心要归向上帝，归向耶稣基督，这个责任在我们身上，我们自己要归回，我们的社会的每个灵魂都要归回，我们要恳求神把这心事做大事啊，做心事要旷野开道路，沙漠开江河啊，在人心里面把这个人干涸的心灵，然后开出一个江河出来，人的心能够得到滋润啊，让在这个社会能得到公正的公正，重新有公平公义在我们的心里面啊。神说他不喜悦你的祭祀啊，他喜悦你要公平公义的心，要怜悯贫穷，公平公义的心在我们里面啊。这是耶和华所说的。好，最后的话，这首歌特别的符合今天的主题哈，这个以利亚的日子这条歌哈，他说
这是以利亚的日子，要宣扬我主的话语。我们要宣扬主的话语，神的心事已经开始了。他说这是你仆人的日子，摩西的公义要彰显。我们求神的公义彰显在我们这个时代。他说虽然这苦难的日子充满饥荒、黑暗、刀剑，我们仍要在旷野呼喊预备耶和华的道路。我们经历一些艰难，但是耶和华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我们要呼喊耶和华的那个作为成就。他说这是依稀解的日子，枯干的骸骨要复活。我们这枯干的骸骨要复活，要成为大能基督，要长出筋肉，骨头要连结，要长出，要成为耶和华的军队。我们要枯骨要复活，我们的生命要复活过来，要复兴起来。上礼拜牧师讲到，我们要复兴，好，要复兴我们的生命起来，枯骨要复活，这世上这个灵魂要苏醒啊！他们活在这种罪恶的里面、黑暗的里面，他们要苏醒，要被神所呼喊，他们就苏醒。那去了，对不起。他说这是你仆人的日子，大卫重新建造赞美殿。我们要让神的赞美的声音充满遍地，我们要从我们教会教堂来赞美神，再次让这个全世界充满赞美神的声音。他说这是大收割的日子，看那庄稼已发白。哦，是啊，主啊，
就是我们的没见吧，
我的动工节要降临的时候，大收割就要降临，庄稼已经发白又成熟了，我们要去收割，做到收割的工人，要让神派更多的工人收割这些庄稼。这边说我们是你葡萄园的工人，对，太好了，我们是你葡萄园的工人，我们是神的工人，我们要收割这些庄稼，要宣扬主的话语。这首歌我真的听到之后很感动。他说我要看到耶稣驾云降临，闪耀如烈日，号筒吹响，扬起我们的声音，这是恩典的喜年，救赎恩典从锡安山而来。我们要看到神的救赎临到我们的身上，神的救赎临到美国，让人心苏醒，临到中国，让人心能看到这个神的这种荣美，让台湾苏醒。台湾已经苏醒了哈，我们感谢主，现在新的中文出来了。我都政治不懂的事，我知道谁在当总统。感谢主，我们看到谁要做新事复兴。对，求神复兴，感谢主。
他的一个见证，他最后信主了，就是他12月份不是过世了吗？
对，
有一个姐妹是受感动，她去花了几年的时间，其实她跟他不认识，但是也是清华好像其实里面的同学会有好几个是什么小教会那种，然后结果呢，她就是一直想办法跟他们家庭联系，她是被投毒，最后那个嫉妒她的那个也不能被纠缠嘛，就是这样。他是不能说话的，但是他明白你说，然后通过他父母之后，他最后联系到父母，然后一直帮他们家。他们那个清华的同学也蛮好的，一直有同学有一个联合会在帮这个朱令姊妹。最后真的是通过他父母，然后他父母也是很支持性的，然后他们接受，让他跟朱令说，然后跟朱令说之后，然后跟他传福音，然后最后还问他，就是说已经都经过每次去见他，最后说你愿意这个受洗吗？他说愿意，但是后来我有没有受洗我不知道，他做见证就做到这里，后来就说他有生病，然后那个但是说看他的脸在他传福音的时候感觉他有后，他是跟两个姐妹一起去，就是我觉得这个特别的，我就前两天才听了这个，所以我很清楚这朱令的这个见证。我觉得神的手一直在动工，其实我更可怜那个投毒给他的人，
对，
我觉得那个是心里有很大的不安。我觉得那个是，我不知道那个是他那个是没有后悔， 但是朱令他是有后的，虽然他有这样的被投毒的那种的，但是他最后面临死亡，他是脸上有血以后，他当时明白这个福音。
对对对，讲的就完满了，就是说他失去的是什么呢？感谢主，他失去了他的健康，他的生命，但是他得到了永生，一个失去一个得到，太好了，这完美的结局，感谢主。
他的父母已经80岁了，
对对对，
而且也是现在就是说都有接受福音，但是最后就是朱令有没有受洗，我不知道，我只是听到他见证，给他们家传福音，然后都接受。我听到特别感恩，但是你马上就给那个投他毒的祷告，我觉得那个好。
对对，他要悔改，否则的话，他一生的这种心理的这种负担，这种归咎会随到一生的时候，那需要悔改的。感谢主啊，太完美了，感谢主。